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最近这段时间呢，诺贝尔奖又完成了颁奖仪式，是吧？各个获奖者所在的国家都是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毕竟自己国家有人拿了诺贝尔奖，那就意味着本国的科研文化学术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是吧？不过不光是那些拿奖国家的老百姓很欢乐，这个简体中文互联网呢也有乐子看啊。虽然说广大网民都没见过诺奖长什么样子，但是他们评价起诺奖来却是头头是道。尤其是很多大 V， 每年到了这个时候的固定节目就是各种采诺奖，是吧？角度怎么刁钻怎么来。一开始他们说诺奖是按照西方人的标准，对东方有严重的偏见，所以说我们得不到。后来莫言获得了文学奖，他们又说获奖的人都是西方的傀儡，这个诺奖不是奖牌而是狗牌。最近这几年诺奖更是被踩得一文不值，毫无用处，就连自然科学奖也不例外。更逆天的呢，还有说诺奖是西方国家给我们套上的精神枷锁。诺奖的历史还不到200年，而我们已经有了5000年的科技发明创造。总之，在大 V 和信众的嘴里，现在的诺奖在我们这儿已经彻底沦为了路边的一坨粑粑了。所以说不是我们得不到诺奖，而是这个奖的含金量还不如幼儿园全勤奖，是吧？所以我们不稀罕要。其实诺奖已经有了100多年的历史，而历史上抵制诺奖这种事儿也出现了几十年了。不过这和国内一些人嘴上说的抵制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国内那些所谓的抵制大多只是些不负责任的大 V 在那儿瞎起哄，大家心里其实都有数。那么历史上真正抵制过诺奖的国家有哪些？背后又发生过哪些故事，是吧？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第一个掀桌子抵制诺贝尔奖的国家是咱们的老熟人啊，纳粹德国啊。抵制的原因呢也很简单，就是元首大人啊觉得自己的权威遭到了冒犯。1935年，当时一个名为奥西茨基的记者获得了诺奖，因为这件事儿，希特勒恨的是咬牙切齿，大为光火。按理说德国出了一个诺贝尔奖的得主，这是祥瑞啊，是吧？元首难道不应该开香槟好好庆祝一下吗？这个问题呢不是出在诺贝尔奖上，而是出在了得奖人的身上啊。原来这位奥西茨基曾经是立过战功的一战老兵，和希特勒早年间的经历差不多。等到一战结束后，德国遭到了英法严苛的打压，德国不仅要偿还天价的战争赔款，还要被阉割掉所有的战争能力，军队只能维持在10万人的规模，不允许拥有重武器。与此同时，德国国内也迎来大规模经济衰退，物价飞涨。在这种万马齐喑的环境中，德国社会产生了2种思潮。一种是报复论，万恶的西方世界打压德国，我们一定要报复回去，这个希特勒就是典型的代表。另一种呢是止战论，德国是因为战争才混到今天的地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消灭掉一切发生战争的可能。然后这个奥西茨基就属于后者。到了魏玛共和国时代，奥西茨基就经常发表反战言论啊。希特勒上台后，他又频频发文炮轰元首。当时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已经在德国崛起了，在希特勒的忽悠下，很多德国老百姓真的觉得跟着希特勒走，德国才能复兴。可是奥西茨基对希特勒的这套宣传一点都不感冒啊。1931年1月，奥西茨基就在报刊上发表了自己针对希特勒的文章。他说，一个民族到底要在精神上沦落到何种程度，才能在这个地痞无赖身上看到人格魅力和一个领袖的样子。这话就是公开抽了希特勒一个大嘴巴子，是吧？像希特勒这种睚眦必报的人当然是不能忍的。1933年希特勒上台成为德国总理，随后就将奥西茨基抓进了集中营。万万没想到，2年后的1935年，这个奥西茨基又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啊！这给希特勒气的把办公桌都给拍碎了。因为这个和平奖是在挪威颁发的，于是希特勒就威胁挪威政府，要求他们撤了奥西茨基的提名，否则德军就会踏上挪威的领土。但是诺贝尔委员会根本不在挪威国王哈康七世的管辖范围内，挪威国王只有在颁奖现场上的监理权，并不能对获奖人选指手画脚。一边是希特勒的威胁，一边是自己管不着的奖项，是吧？哈康七世在中间也是左右为难，最后只好做出了妥协， 那就是自己绝对不参与颁奖典礼。很显然，哈康七世做出的妥协并不能让元首消气，而且奥西茨基还是一个犹太人啊，这么一个犹太反贼获奖的消息已经是传得人尽皆知了，这对纳粹和希特勒来说那是绝对无法容忍的。希特勒就认为诺贝尔奖一定是被犹太人和国际反德势力操控了，是吧？于是到了1937年1月，希特勒决定彻底抵制诺奖，所有德国人不得领取包括文学、化学、物理、医学等等任何形式的诺贝尔奖。当时德国人获得诺奖的数量远多于其他国家，所以说他完全有资格单干。于是在1937年，希特勒又设立了一个名为德国艺术与科学奖的新奖项，想以此取代诺贝尔奖。这个奖最大的特点呢，是它的奖章造型硕大，镶满了钻石啊。领奖的人一般要拿一个特制的支架才能捧走奖章。不过这个德国艺术与科学奖比较短命啊，前后一共办了两年，拢共只有9人获奖。这时候已经是二战爆发的前夜了。我们从这个获奖者名单中呢，也能看到些许端倪。比如获奖者有威利梅塞施密特、斐迪南保时捷，还有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啊。前两位得奖者呢，纳粹给出的理由是设计出了让德国老百姓人人都能买得起的人民汽车，在航空技术领域为德意志民族做出了杰出贡献，建立了不朽功勋啊。其实这两位都是给纳粹德国生产飞机和军车的设计师。后一位呢，是纳粹的核心理论家，他不仅写出了种族论，给纳粹迫害犹太人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而且在苏德战争爆发后，担任东方占领区事务部首席部长，全面负责占领区的管理工作。占领区下的犹太人一律被带走，并且进行屠杀啊！仅仅半年的时间，就有50万犹太人命丧其手。这样的人能够获得德国艺术与科学奖，可见此时的德国人就已经把发动战争写在脸上了。看上去这个德国抵制诺贝尔奖受影响的只有德国人自己，是吧？可是随着德国人对外扩张的胃口越来越大，那些新吞并的国家也要遵守元首的禁令。1938年年初，李夏德·库恩被提名为诺贝尔化学奖的候选人，此时库恩正在德国工作，所取得的研发成果也都是在德国完成的，看起来他似乎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资格。但是把库恩报上名单的提名人则表示库恩是奥地利人，没有德国国籍，所以获奖完全没问题。由于处理这些争议问题耽误了太多时间，所以李夏德·库恩错过了这一年的评奖审核，推迟到下一年再考虑这一提名。到了1939年年末，关于李夏德·库恩的评奖走完了全部的流程，这时候他终于可以去领诺奖了。但是问题也随之到来，曾经他是在德国工作的奥地利人，但是1938年3月，随着德国吞并奥地利，世界上已经没有奥地利这个国家了，库恩又成了如假包换的德国人。库恩在得知这一消息的时候，先是为自己获奖感到了一阵狂喜，随后又对自己的命运感到了深深的担忧。毕竟元首可是说了禁止任何德国人去领奖的，万一自己忤逆了元首，到时候能不能回国都是一个大问题。所以库恩决定先保持沉默，看看同僚是什么表现，然后他再做出决定。在这一年获得诺贝尔奖的不光是库恩自己，还有多马克·布特南特两位科学家。这个多马克获得的是诺贝尔医学奖，负责审核医学奖的是瑞典卡罗琳医学院。所以在给多马克颁奖之前，学院这边还特地联系了德国驻瑞典大使，想了解一下德国这边到底是什么态度。如果是碰都不能碰的话题，那干脆就把奖给其他人了，别让德国人白白的耽误了名额。这时候德国大使心里也犯嘀咕，他虽然是希特勒治下的官员，可是出于民族情怀，他还是希望更多的德国人获奖。于是大使就给了卡罗琳医学院一个模棱两可的答复，一边说德国有禁令，让德国人获奖就是给元首上眼药，另一边说德国的官员们也不完全是希特勒控制的木偶，他们也有自己的想法，很多人都想通过获得诺奖来改善德国的外交形象。瑞典人在收到这样的答复后权衡再三，决定给多马克颁奖。不过多马克的反应就没有库恩那么冷静了，他很快就给诺奖委员会回信表示了感谢， 并请求当局让自己前去瑞典领奖。为了表示忠心，多马克甚至表示会从奖金里面捐出10万马克用来支持德国的战争。可结果呢，多马克还是因为擅自回信被盖世太保以精神病的名义抓走并拘留。啊，在监狱里，典狱长问多马克犯了什么事儿，多马克说获得了诺贝尔奖。啊，然后这个监狱长惊呼，果然是病得不轻。有了多马克这个前车之鉴，库恩和另一位诺奖得主布特南特都不敢擅自行动，而且他俩也猜到了多马克的结局，所以无论如何也不能去领这个诺奖了。当时的美国时代周刊就说，预计布特南特和库恩也会像多马克一样拒绝领取诺奖，除非他们打算到集中营里做实验。果不其然，没几天库恩和布特南特就接到了通知，去教育部报道，各自签一封已经准备好的给瑞典方面的回信。这封信的措辞十分强硬，大意就是自己根本不稀罕诺贝尔奖，而且还把诺奖骂了个狗血淋头。库恩和布特南特两人一开始还不太情愿签字，甚至建议把措辞稍微改得得体一点，别都是这些骂大街的脏话，是吧？这信要是传出去，我俩以后只能在流氓圈里混了。但是教育部的官员表示，信里面每一句话都是经过元首亲自审核的，咱元首是真性情，就喜欢说这些粗俗不堪的东西，是你的意志重要还是元首的意志重要？如果你们两个不想签这个字儿，德国政府可不敢保证你们的安全啊！就算你们不为自己着想，你们也要为自己的家人和朋友想想吧。就这样，在德国政府赤裸裸的威逼之下，库恩和伯特南特只好在信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几天后，有精神病的多马克也签了同样的一封信，坚决表示自己拒绝领取这个破奖，这才从监狱里被放了出来。虽然纳粹德国对诺贝尔奖如此的抵制，可是架不住德国人的水平实在是高，是吧？诺贝尔奖评委会还是坚持科学无国界的原则，继续给德国人颁奖。比如1944年，他们决定把化学奖颁发给德国人奥托哈恩。德国情报部门接到这个消息后，先是向瑞典发出了警告，不许颁奖。哈恩这边也是见识过多马克等人的遭遇的，是吧？他可不想被人当成精神病，所以赶紧向诺贝尔奖委员会的一个老友求助。哈恩恳请老友发挥人脉帮帮忙，不要让自己获奖。这个奖对于别的科学家来说是荣誉，但是对于自己来说就是催命符。在哈恩的运作下，承担诺贝尔化学奖评选工作的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今年的化学奖暂停一年，明年统一颁发。因为此时已经是1944年年底了，盟军早就在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所以纳粹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那么瑞典人就不介意等到明年咱们在一起颁奖，是吧？就这样，哈恩等到了二战结束后才被颁奖。同时在1947年前面提到的集体拒绝诺奖的多马克、库恩、布特南特也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取了自己的奖章和证书，但是按照规定，奖金逾期一年不领就要退回诺贝尔基金会，所以说这三位成为了少数没有拿到奖金的诺奖得主。与纳粹德国相似，另一个对抗世界的超级大国苏联也抵制过诺贝尔奖啊，不过他们的方式温和了许多。在苏联建国之初，国家一门心思的在解决发展问题，根本没时间琢磨诺贝尔奖的事儿。直到50年代，苏联借着二战的机会一跃成为超级大国。到了这时候，苏联人对诺奖就陷入了深深的纠结。一方面呢，是这个奖项确实代表着科学水平，另一个方面呢，是一个西方国家的奖项被苏联人捧得跟宝贝一样，传出去的话面子上实在是挂不住。就在这种纠结中，1956年苏联化学家谢苗诺夫拿到了化学奖。对此，苏联当局当然要支持他去领奖，要是不让他领奖，把他扔进精神病院，那样的话和纳粹法西斯有什么区别，是吧？可是苏联人也确实担心，担心这个谢苗诺夫到了西方之后中了资本主义糖衣炮弹的毒不肯回国。毕竟1938年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就是如此，由于担心墨索里尼政权迫害自己的犹太妻子，费米带着所有家眷去了瑞典领奖，领完奖就直接润到了纽约，为美国后来的曼哈顿计划研究原子弹起到了相当大的帮助。有费米这个前车之鉴，苏联人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 啊，在谢苗诺夫收拾行装的时候，苏联官员发来了通知，只允许谢苗诺夫带老婆去领奖，孩子必须留在国内。至于说孩子留在国内的理由，也已经想好了啊，孩子要参加期中考试了，是吧？此后对于这种高级知识分子，苏联政府全都如法炮制，只要拿了诺奖，你人可以去领奖，也可以带着配偶去，但是孩子必须留在国内。所以最后他们领完奖后只能乖乖的回国和软肋团聚，没有给苏联政府惹到什么不必要的麻烦。随着苏联的解体，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但是在科学领域的辉煌历程仍在继续。俄罗斯又诞生了三位诺贝尔奖得主，只是这一次这些科学家们奔赴斯德哥尔摩参加颁奖典礼时拥有了更多的自由，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携带家人或是朋友一同分享这份喜悦，无需再征求他人的同意。纳粹德国和苏联在明里暗里抵制诺贝尔奖，是吧？可是抵制来抵制去，诺贝尔奖依旧欣欣向荣，反倒是这两个国家湮灭在了历史的长河中。话说回来啊，咱们中国一直以来都是承认诺贝尔奖的地位和重要性的，是吧？远了不说，咱们就说莫言和屠呦呦啊，国家表彰过，媒体宣传上也自豪过，是吧？很是骄傲了一阵子。而现在有一些上头的大 V 们，动不动就把诺贝尔奖和西方霸权联系起来，本质上都是得不到就毁掉的巨婴思维。可是他们忘了，当杨振宁80多岁回国牵头建设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物理人才的时候，当屠呦呦把青蒿素技术推广到非洲，拯救数百万生命的时候，他们绝对不是西方的傀儡，而是赢得世界尊重和认可的中国学者啊。所以我劝这些又蠢又坏的家头大 V 们，与其在这里诋毁诺贝尔奖的价值，倒不如给自己的孩子买两本我爱科学的杂志。因为无论是科学水平还是价值观取向，你们这群人已经不做指望了，还不如早点投入教育，把机会留给自己的孩子，是吧？好了，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欢迎您关注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参加游学，谢谢大家啊。